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暂停了给世卫组织的经费之后，星期五他在推特上批评世卫组织忽视了此前台湾关于新冠病毒的警告。另外，白宫也公布了重启经济的指导方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的时间4月17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大约68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已经到了大约34000人。我们知道前几天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冻结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那么在星期五的上午呢，他在推特上引用了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陈仁仪的话说，来质疑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忽视台湾。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忽视台湾卫生官员在去年12月底提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人传人的警告？为什么世卫在1、2月疫情蔓延的时候，对于新冠病毒的声明要不是不正确就是误导？为什么世卫等这么久才做出决定性的行动？此外呢，美国的国会也因此做出了反应。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17位众议员在星期四也发出了联名信，呼吁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辞职。这封由众院的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来领衔的信当中说：我们必须要尽快行动，确保这个宝贵时刻的公正性、透明性以及合法性。而共和党的参议员科顿也呼吁谭德赛辞职。星期四的时候，同样有8名的众议员也发出了联名信。这封由卢比奥参议员领衔的信当中呢，也呼吁说要调查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并且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假消息攻势。此外呢，在星期四的晚上，白宫也宣布了重启美国经济活动的3个阶段。那这3个阶段分别是，在第一个阶段呢，依然鼓励大家在家工作，公共场所、学校依然关闭，保持社交距离，某些手术可以进行，避免非必要的旅行。而电影院、餐厅、宗教敬拜场所、健身房等等，如果保持社交距离的话可以开放，但是酒吧持续关闭。在第二个阶段则是可以进行非必要的旅行，公共场所依然关闭，学校可以开学，电影院、餐厅、宗教敬拜场所、健身房等如果能够保持社交距离则可以开放，而酒吧呢，如果在吧台的部分保持社交距离也可以开放。那到第三阶段呢，就是几乎整个全部开放了，不过呢，电影院、餐厅、宗教敬拜场所等大型的聚会场所要避免肢体的碰触，而健身房呢，如果在消毒情况之下也可以开放。那在酒吧方面呢，在吧台站立的空间加大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开放酒吧。不过美国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佛奇医生也是表示，他说呢，要开放这3个阶段必须要符合某些条件，而且要审慎的进行。我们看一下佛奇医生在白宫的疫情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First of all, in order to even consider getting into the phasing, you have to pass a hurdleAnd that's the hurdle that we refer to as gating in. Now,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and look at the map of the country and look at th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you will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regions, states, loca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almost already into some of that gating and will have already fulfilled some of those criteria. Others, because of the dynamics of the outbreak in the area, will take longer to be able to do that.But you don't get to phase one until you get through the gating. And then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safety and health is the dominant issue, the design of the phases were just that. You go into phase one, if you get no rebound and you satisfy the gating for yet again a second time, then you go to phase two. If you have no rebound and you satisfy the gating criteria for a third time,You go into phase three. So there are multiple checkpoints of safety there.
而根据白宫公布的指导方针呢，要衡量这3个阶段的门槛的条件有3个，分别是在14天之内呈现出来的病例症状有减轻的趋势，还有14天内确诊的病例有减少的趋势，以及在医院当中病人不再需要加护病房的治疗，并且呢还要增加给高风险医护人员的病毒检测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在奥斯陆自由论坛最近举办的会议上， 活动人士指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直接影响该政府对抗新冠病毒的成效。他们还呼吁各个民主国家一起要求疫情发源地的中国负责。
因应新冠疫情蔓延，奥斯陆自由论坛以在线方式举办新冠病毒研讨会。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会上表示，香港民间基于对政府和北京的不信任，在疫情爆发初期即采取自救方案，未等候政府缓慢行动，有效预防了疫情扩散。
The first is whether the country is democratic or not, it will of course affect their policy and their way out to handle the virus outbreak. At the same tim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 society are enough sensitive on Beijing or not, which is really critical. And just like the successful case in Taiwan,And it just already showed a model that where the country really have the trust on Beijing or not will really affect their prepar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to confront such virus.
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表示，中国政府只存在单一声音，没有人敢于对疫情处理提出不同意见，导致疫情失控。他说，中国政府自称是全球群体中负责任的成员，但这次大传染病的起源众所周知。
The leaders of democratic countries must hold the Chinese state accountable for this global pandemic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If they don't, then we, the civil society, must push them to do so. Do not let Xi Jinping's regime get away with what it has done to you and your loved ones.Do not let the Chinese dictatorship control the Wuhan virus narrative to its advantage. We must not let the corporate play the savior.
异议人士、艺术家艾薇薇表示，唯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改变中国现况。他说，过去西方国家大多着重于和中国的商业往来，但经过这次疫情，国际社会应意识到中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机。
Globally, you know, we're all facing the impact of what is wrong. When we really clearly examine what is wrong, it has to be warning about China's way of performance, their way of handling the situation and the transparency and honesty and how they deal with, the legitimacy of a Communist Party.
反送中活动人士徐颖婷说，香港政府处理疫情的表现令人失望，导致许多原先亲港府、亲北京的人士改变立场。他说，虽然抗议活动因疫情暂停，但民间以不同方式团结一心，疫情结束后将卷土重来，声势更加浩大。
Right now, I'm absolutely confident that people are actually going to come back. I don't think people are going to forget anything, or I think the anger is still here. It's still unsettled, and the painfulness are still with everyone. So I'm at least at this point, I'm quite positive that people.Is waiting. They have been waiting to bring the anger back to the streets.
美国之音许湘云、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员工在家工作的人数激增，网络安全专家们警告说，这给了外国黑客一些网络间谍和攻击的良好机会。来看报道。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的蔓延，美国国防部过去一个月来实施了人员流动限制措施。包括大规模的减少人员进入五角大楼总部以及美军在各地的设施。在星期的记者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挥控制与通讯部主任空军中将施维多说，多达400万国防部军人和文职人员正在远程工作。他承认远程工作人员大增给了黑客更多的实施网络偷窃和攻击的机会。
Joint Force Headquarters Doden isclosely monitoring cybersecurity threats in this increased telework environment. There's been a surge of spear phishing related to COVID-19. Of course, that's not surprising because most spear phishing campaigns tend to exploit current events to produce convincing products.
施维多中将说，国防部每天都在跟美国的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一起评估网络威胁的最新动态。国防部信息系统管理局也继续地对网络系统进行相应的更新，以阻挡新的恶意软件和其他威胁性的网络产品。 当被问到黑客是否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寻求攻击哪些国防部目标时，国防部首席的信息官迪西说，他不方便回答这些问题。
Yeah,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part of having a very good active defense and being able to deploy some of the tactics and techniques that have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keep our workforce working in a cyber secure manner is the fact that we don't publish where we get the attack vectors from, because that would just give insight to the adversary to know how to vector and pivot and change their tactics and techniques.
施维德中将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提到，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最近发表的报告。火眼公司三月底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 APT41 黑客团伙一直都很活跃。中国各地一月底开始实施封城措施，以控制病毒的蔓延。在2月2号跟19号之间呢，火眼公司没有发现这个团伙对公司的顾客实施了任何攻击。不过从2月24号开始，该团伙又恢复了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网络渗透，并成功地攻入了多家公司的网络系统。与此同时，由于当下远程工作者大增，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许多公司和机构呢，使用视讯工具召开工作会议。一个叫 Zoom 的视讯工作会议软件几乎呢一夜之间成了视讯会议的代名词。不过美国纽黑文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大学黑客队顾问瓦西德·贝扎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不少的研究报告显示 Zoom 视讯会议的内容可能会被传送到中国政府手中。
It was mentioned that Zoom used a service based out of Beijing to issue encryption keys, which is of course a huge security risk,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work in the armed services and who wish to have confidential or secret conversations, which means that it essentially translates into the government in China having access to those encryption keys, which means they have access to the details of the conversation.
截止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仍然允许军人和员工使用 Zoom 视讯会议软件进行非机密通信。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还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他的团队使用 Zoom 进行了非机密级别的视讯会议。美国国会所属的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星期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国防部没有及时地完成多项本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措施，并且警告说，由于国防部没有落实一些基本的网络安全行为，五角大楼呢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因为花费14亿美元从中国购买口罩而受到质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纽森上星期告诉全美国的电视观众，他签署了几份协议，向中国的一家制造商购买上亿美元的防护用品，用于保护加州医疗行业的工作人员。这立即引发各方的质疑，加州州议会要求州长纽森公布更多的交易详情。纽森还告诉加州议会，除了州议会在因应疫情居家工作之前一致给他授权的10亿美元经费之外，他还额外需要60亿美元来帮助本州健康医疗系统对抗新冠病毒。加州参议员、洛杉矶民主党人霍利·米切尔是预算委员会主席，他给纽森州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立法机构有更多的时间来审议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且可以在交易之前彻底审查合同的细节。我要求政府为预算委员会提供合同的全部细节，包括供应商和制造商要求的性能标准，每个口罩的价格要满足口罩的质量标准，生产和交付时间表，以及用于清洁可重复使用的口罩的技术的功效。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莫拉赫也是预算委员会的委员，他说他对州长在冠状病毒紧急情况下的火线交易感到担忧，他想知道纽森政府是否对口罩进行了多次竞标，或者对潜在承包商的交易记录进行了审查。莫拉赫说，或者他仅仅是被某个巧舌如簧的人给说动了，你买我们的东西就是好汉，这太棒了之类的，你被人说的头脑发热，于是上当了，交易就这么完成了。 不过纽森州长说，我们有信心不会采购任何未获 FDA 批准的产品。他补充说，这些口罩将由大型医疗用品公司进行审核，并在犹他州的一家实验室进行测试。他说，如果他们不符合我们的所有规格，我们可以取消，因此我们对此有信心。纽森还表示，该交易将为加利福尼亚州每个月提供2亿个口罩，但是他的政府拒绝发布州政府与比亚迪的合同。纽森的紧急服务主管马克·基拉尔杜奇说，该合同将在一些细节敲定之后予以公布。比亚迪是构建你的梦想的英文缩写，它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它的美国分公司生产在美国运行的电动公车。时政观察人士周贺告诉美国之音，
比亚迪的美国子公司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地位呢也是相当的微妙。总裁克利在纽森的州长竞选活动中捐赠了4万美金，还为少数的立法活动捐赠了小额的款项。比亚迪美国公司从加州获得了1.2亿美元的补贴，应对气候的变化。联邦政府的有关部门指控中国政府对比亚迪进行补贴，以此来削弱美国的竞争对手。
今年1月，比亚迪宣布开始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工厂生产口罩，他们生产的口罩规格是 KN95， 相当于美国的 N95。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接连收到了来自前总统和前竞争对手的背书，那么他是否能够在大选之前完成民主党人的集结？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林璐的报道。
I wish I could give you better news, but I think you know the truth.
在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于4月8日宣布退选后，前副总统拜登已然成为了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所有民主党选民的支持。对于拜登而言，在完全投入与特朗普总统的白宫争夺战之前，他首先需要的是将自己本党的选民集结在自己身后。本周，多位民主党重量级人物公开为拜登背书。从周一，拜登在党内的最后一位竞争对手桑德斯在视频连线中宣布支持拜登，到周二，民主党当中最具声望的人物之一，前总统奥巴马正式为拜登背书，再到周三，此前一直迟迟不肯表态的前进步派参选人沃伦，以及数位重要战场州的民主党议员纷纷公开表达对拜登的拥护。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民主党内的领导人物快速站队，显然是想要帮助拜登尽快完成民主党内的集结，从而集中力量应对特朗普总统。不过，民主党内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垒并非一日之寒，这些背书真的能够让那些此前对拜登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选民，尤其是那些进步派选民回心转意吗？
I think mos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easily unite behind the nominee, that they hate Donald Trump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re will be some progressives who are going to be quite leery of Joe Biden, not the majority. And the question for Biden is going to be, is he going to try and bring them into his camp, or is he going to leave them with a choice they don't want, which is reluctantly support him or sit the election out?And that'll be a big determinant whether or not Biden can beat Trump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which choice he makes.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进步派参选人桑德斯在党内初选中输给了温和派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此后，他的支持者当中有大约12%的人并没有转向希拉里，反而是在最终的大选当中把票投给了共和党提名人特朗普。还有一些民主党选民干脆放弃了投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希拉里最终的败选。那么这种情况会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再度上演吗？
Well, some will, because some of Bernie's supporters are people who really aren't progressives, that they are people who are more populist and want to break up the system. And that sort of voter is going to find Donald Trump attractive as a second best choice.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2020年不会出现2016年的情况。
And one of the realities of 2016 was that most analysts and pundits believed that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who became the nominee, would win that general election. And so many people felt that the best thing they could do with their vote was to send a message. More than 6% of the electorate voted for an independent or a third party candidate. And it's also true that some of Senator Sanders' supporters voted for President Trump. Most of those ballots were cast because there was a belief that Donald Trump would lose the election. When he won, obviously that changed the way people perceived Donald Trump and the way they thought about their own personal vote. And in 2020, it's very unlikely that people will believe, first, that Donald Trump can't win, and second, that their vote won't matter.
为了争取民主党左翼选民的支持，拜登近日在医保和免除学生贷款等问题上修改了自己之前的立场，进一步向进步派靠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向左走对拜登而言并非明智之举。
Well, I think that what Biden needs to focus on is the center. There are more votes up for grabs in the center than there are on the left wing. If he tries to keep moving left to keep them happy, then I think he risks being more unappealing to the center. So far, he hasn't really hurt himself, but he keeps doing it. If he keeps making compromises to win the small number of progressives who won't vote for him automatically into his camp, then I think he gives Donald Trump fodder to attack him with the more numerous center.
I think when you look at the general election, he will need to unite the party around a platform that bridges the divide between the progressives and the centrists. But I don't perceiv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massive change in the underlying party platform.
分析人士指出，集结本党选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在2020年的选举中，对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争取自己基本盘之外的那些独立选民的支持。美国之音评章宁露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此前说会任命一位女性的副总统，不过现在看来，一些在公共危机和经济危机方面有经验的州长们也被认为是可能的人选。来看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明确支持民主党内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赞扬了他的经验和同情心。
Choosing Joe to be my vice president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ever made, and he became a close friend.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由于致命的新冠病毒爆发，导致美国广泛的经济停滞，拜登可能不得不选择一位在应对危机方面经验丰富的副手。
He really has to think about policy going forward. This is going to be a major campaign issue, so maybe someone who has experience dealing with crises, either at the national or state level.
拜登现年77岁，他曾说他的年龄也凸显了对能够立即接任总统的副总统候选人的需求。而且他已经保证要任命一名女性为竞选伙伴。
No country can succeed economically in the 21st century by continuing to keep the women behind. It's half the brain power, half the capacity.
最著名的人选包括前民主党提名对手加州参议员贺锦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但是沃伦对免费医疗保健和免费大学学费的主张与拜登的中间派观点相冲突，而贺锦丽是一个有色女性，可以为拜登带来关键的票源，那就是非洲裔美国选民。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中的一些人也强烈主张前乔治亚州议员史黛西·埃布拉姆斯，这位在2018年竞选州长小幅失利的女性，虽然经验较少，但有助于提升投票率。
Stacey's strengths
offset and balance out Biden's weaknesses. Her ability to inspire and galvanize the particular constituencies where he is weakest, and her unparalleled, frankly, track record of increasing African-American voter turnout.
此外，在州一级，密西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最近几天在抗击新冠威胁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形象。密西根是民主党必须获胜的关键中西部州。另一个可能人选是新墨西哥州州长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他可以帮助拜登赢得西语裔社区。拜登可能最终决定会挑选一位被视为能随时执政，但也会鼓动民主党基本盘的人做副总统竞选伙伴。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尽管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在家隔离，不过多亏了有 Skype 和 Zoom 这样的软件，美国人继续在线上锻炼，并且和朋友们相聚。
新冠病毒在美国迅速蔓延，促使当局下令关闭饭馆、酒吧、瑜伽工作室和其他聚会场所，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开派对、打坐和锻炼。不过他们现在全部在线上进行罢了。作家杰基·萨默斯和行销专家丹尼拉·维拉斯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过渡到了新现实。
Cheers, guys. Thanks for having me again.
Yay! Cheers! Thanks so much.
在约定时间，所有参加派对的人聚集在他们各自的计算机前，手里拿着饮料，桌上放着小菜，然后在线上交谈，观看调酒师竞相调制最拿手的鸡尾酒。所有这一切都在自己家里安全地进行。萨默斯说，这样的派对两全其美，因为可以让他和他的客人排解寂寞，同时帮助失业的调酒师赚一点钱。
We hang out, we talk cocktails, we have special guests on that talk lifestyle issues. We've had doctors and nurses and psychologists and personal trainers and financial advisors on, just helping people navigate life issues right now. There are regular people that tune in every day.And there are new people tuning every day, roughly about 50 to 60 people at a time.
庆祝生日，一起烹调一些精致的菜肴，举行婚礼宴会，甚至一起守灵。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在线上进行的。这些线上聚会还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冥想空间。
Take a deep breath in. And just sigh it away.
华盛顿的雷查理工作室为任何情绪需要放松一下的人提供线上冥想课程。
You know, we're living in difficult times. Everyone, you know, has different struggles right now. And we decided the best way to go was to offer daily meditations at 6 p.m. with our instructors. And the reason for them to be live instead of recorded is.You know, it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connect with an instructor an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fter they've meditated or, and get more guidance.
瑜伽教练伊丽莎白·费恩斯通往的公寓大楼有几个人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管理部门关闭了包括健身房在内的所有设施之后，他开始为邻居提供免费的瑜伽课程。
So I thought that setting up groupfitness classes via Zoom would be a good way to get people to connect and breathe together because that'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is lacking at this time.
从美国开始严格实施隔离以来，使用电话会议应用程序 Zoom 的人数已增长 70%， 它也成为 Apple Store 苹果商店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序。3月23号当天，就有200多万人把它下载到他们的设备当中，比两个月前多40倍。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也请您锁定今天晚上9点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全新话题敬请关注。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暂停了给世卫组织的经费之后，星期五他在推特上批评世卫组织忽视了此前台湾关于新冠病毒的警告。另外，白宫也公布了重启经济的指导方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的时间4月17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大约68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已经到了大约34000人。我们知道前几天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冻结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那么在星期五的上午呢，他在推特上引用了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陈仁仪的话说，来质疑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忽视台湾。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忽视台湾？卫生官员在去年12月底提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人传人的警告。为什么世卫在1、2月疫情蔓延的时候，对于新冠病毒的声明，要不是不正确，就是误导？为什么世卫等这么久才做出决定性的行动？此外呢，美国的国会也因此做出了反应。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17位众议员在星期四也发出了联名信，呼吁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辞职。这封由众院的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来领衔的信当中说：我们必须要尽快行动，确保这个宝贵时刻的公正性、透明性以及合法性。而共和党的参议员科顿也呼吁谭德赛辞职。星期四的时候，同样有8名的众议员也发出了联名信。这封由卢比奥参议员领衔的信当中呢，也呼吁说要调查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并且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假消息攻势。此外呢，在星期四的晚上，白宫也宣布了重启美国经济活动的3个阶段。那这3个阶段分别是，在第一个阶段呢，依然鼓励大家在家工作，公共场所、学校依然关闭，保持社交距离，某些手术可以进行，避免非必要的旅行。而电影院、餐厅、宗教敬拜场所、健身房等等，如果保持社交距离的话，可以开放，但是酒吧持续关闭。在第二个阶段，则是可以进行非必要的旅行，公共场所依然关闭，学校可以开学，电影院、餐厅、宗教敬拜场所、健身房等，如果能够保持社交距离，则可以开放。而酒吧呢，如果在吧台的部分保持社交距离，也可以开放。那到第三阶段呢，就是几乎整个全部开放了。不过呢，电影院、餐厅、宗教敬拜场所等大型的聚会场所要避免肢体的碰触，而健身房呢，如果在消毒情况之下，也可以开放。那在酒吧方面呢，在吧台站立的空间加大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开放酒吧。不过美国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佛奇医生也是表示，他说呢，要开放这3个阶段必须要符合某些条件，而且要审慎的进行。我们看一下佛奇医生在白宫的疫情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First of all, in order to even consider getting into the phasing, you have to pass a hurdleAnd that's the hurdle that we refer to as gating in. Now,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and look at the map of the country and look at th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you will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regions, states, loca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almost already into some of that gating and will have already fulfilled some of those criteria. Others, because of the dynamics of the outbreak in the area, will take longer to be able to do that.But you don't get to phase one until you get through the gating. And then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safety and health is the dominant issue, the design of the phases were just that. You go into phase one, if you get no rebound and you satisfy the gating for yet again a second time, then you go to phase two. If you have no rebound and you satisfy the gating criteria for a third time,You go into phase three. So there are multiple checkpoints of safety there.
而根据白宫公布的指导方针呢，要衡量这3个阶段的门槛的条件有3个，分别是在14天之内呈现出来的病例症状有减轻的趋势，还有14天内确诊的病例有减少的趋势，以及在医院当中病人不再需要加护病房的治疗，并且呢还要增加给高风险医护人员的病毒检测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在 奥斯陆自由论坛最近举办的会议上，活动人士指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直接影响该政府对抗新冠病毒的成效。他们还呼吁各个民主国家一起要求疫情发源地的中国负责。
因应新冠疫情蔓延，奥斯陆自由论坛以在线方式举办新冠病毒研讨会。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会上表示，香港民间基于对政府和北京的不信任，在疫情爆发初期即采取自救方案，未等候政府缓慢行动，有效预防了疫情扩散。
The first is whether the country is democratic or not, it will of course affect their policy and their way out to handle the virus outbreak.At the same tim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 society are enough sensitive on Beijing or not, which is really critical. And just like the successful case in Taiwan, and it just already showed a model that whether the country really have the trust on Beijing or not will really affect their preparation in the early stage.去confront such virus.
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表示，中国政府只存在单一声音，没有人敢于对疫情处理提出不同意见，导致疫情失控。他说，中国政府自称是全球群体中负责任的成员，但这次大传染病的起源众所周知。
The leaders of democratic countries must hold the Chinese state accountable for this global pandemic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If they don't,then we, the civil society, must push them to do so. Do not let Xi Jinping's regime get away with what it has done to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Do not let the Chinese dictatorship control the Wuhan virus narrative to its advantage. We must not let the corporate play the savior.
异议人士、艺术家艾薇薇表示，唯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改变中国现况。他说，过去西方国家大多着重于和中国的商业往来，但经过这次疫情，国际社会应意识到中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机。
Globally, you know, we all facing the impact of what is wrong, and when we really clearly examine what is wrong, it has to be warning about China's.Way of performance, their way of handling the situation and the transparency and honesty and how they deal with, you know, the legitimacy of a Communist Party.
反送中活动人士徐颖婷说，香港政府处理疫情的表现令人失望，导致许多原先亲港府、亲北京的人士改变立场。他说，虽然抗议活动因疫情暂停，但民间以不同方式团结一心，疫情结束后将卷土重来，声势更加浩大。
Right now, I'm absolutely confident that people are actually going to come back. I don't think people are going to forget anything, or I think the anger is still here. It's still unsettled, and the painfulness are still with everyone. So I'm at least at this point, I'm quite positive that people.Is waiting. They have been waiting to bring the anger back to the streets.
美国之音许湘云、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员工在家工作的人数激增，网络安全专家们警告说，这给了外国黑客一些网络间谍和攻击的良好机会。来看报道。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的蔓延，美国国防部过去一个月来实施了人员流动限制措施。包括大规模的减少人员进入五角大楼总部以及美军在各地的设施。在星期的记者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挥控制与通讯部主任空军中将施维多说，多达400万国防部军人和文职人员正在远程工作。他承认远程工作人员大增给了黑客更多的实施网络偷窃和攻击的机会。
Joint Force Headquarters Doden isclosely monitoring cybersecurity threats in this increased telework environment. There's been a surge of spear phishing related to COVID-19. Of course, that's not surprising because most spear phishing campaigns tend to exploit current events to produce convincing products.
施维多中将说，国防部每天都在跟美国的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一起评估网络威胁的最新动态。国防部信息系统管理局 也继续的对网络系统进行相应的更新，以阻挡新的恶意软件和其他威胁性的网络产品。当被问到黑客是否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寻求攻击哪些国防部目标时，国防部首席的信息官迪西说，他不方便回答这些问题。
Yeah,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part of having a very good active defense and being able to deploy some of the tactics and techniques that have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keep our workforce working in a cyber secure manner is the fact that we don't publish where we get the attack vectors from, because that would just give insight to the adversary to know how to vector and pivot and change their tactics and techniques.
施维德中将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提到，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最近发表的报告。火眼公司三月底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 APT41 黑客团伙一直都很活跃。中国各地一月底开始实施封城措施，以控制病毒的蔓延。在2月2号跟19号之间呢，火眼公司没有发现这个团伙对公司的顾客实施了任何攻击。不过从2月24号开始，该团伙又恢复了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网络渗透，并成功地攻入了多家公司的网络系统。与此同时，由于当下远程工作者大增，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许多公司和机构呢，使用视讯工具召开工作会议。一个叫 Zoom 的视讯工作会议软件几乎呢一夜之间成了视讯会议的代名词。不过美国纽黑文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大学黑客队顾问瓦西德·贝扎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不少的研究报告显示 Zoom 视讯会议的内容可能会被传送到中国政府手中。
It was mentioned that Zoom used a service based out of Beijing to issue encryption keys, which is of course a huge security risk,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work in the armed services and who wish to have confidential or secret conversations, which means that it essentially translates into the government in China having access to those encryption keys, which means they have access to the details of the conversation.
截止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仍然允许军人和员工使用 Zoom 视讯会议软件进行非机密通信。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还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他的团队使用 Zoom 进行了非机密级别的视讯会议。美国国会所属的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星期一发表了一份报告说，美国国防部没有及时地完成多项本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措施，并且警告说，由于国防部没有落实一些基本的网络安全行为，五角大楼呢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因为花费14亿美元从中国购买口罩而受到质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纽森上星期告诉全美国的电视观众，他签署了几份协议，向中国的一家制造商购买上亿美元的防护用品，用于保护加州医疗行业的工作人员。这立即引发各方的质疑。加州州议会要求州长纽森公布更多的交易详情。纽森还告诉加州议会，除了州议会在因应疫情居家工作之前一致给他授权的10亿美元经费之外，他还额外需要60亿美元来帮助本州健康医疗系统对抗新冠病毒。加州参议员、洛杉矶民主党人霍利·米切尔是预算委员会主席，他给纽森州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立法机构有更多的时间来审议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且可以在交易之前彻底审查合同的细节。我要求政府为预算委员会提供合同的全部细节，包括供应商和制造商要求的性能标准，每个口罩的价格要满足口罩的质量标准、生产和交付时间表，以及用于清洁可重复使用的口罩的技术的功效。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莫拉赫也是预算委员会的委员，他说他对州长在冠状病毒紧急情况下的火线交易感到担忧，他想知道纽森政府是否对口罩进行了多次竞标，或者对潜在承包商的交易记录进行了审查。莫拉赫说，或者他仅仅是被某个巧舌如簧的人给说动了，你买我们的东西就是好汉，这太棒了之类的，你被人说的头脑发热，于是上当了，交易就这么完成了。 不过纽森州长说，我们有信心不会采购任何未获 FDA 批准的产品。他补充说，这些口罩将由大型医疗用品公司进行审核，并在犹他州的一家实验室进行测试。他说，如果他们不符合我们的所有规格，我们可以取消，因此我们对此有信心。纽森还表示，该交易将为加利福尼亚州每个月提供2亿个口罩，但是他的政府拒绝发布州政府与比亚迪的合同。纽森的紧急服务主管马克·基拉尔杜奇说，该合同将在一些细节敲定之后予以公布。比亚迪是构建你的梦想的英文缩写，它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它的美国分公司生产在美国运行的电动公车。时政观察人士周贺告诉美国之音，
比亚迪的美国子公司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地位呢也是相当的微妙。总裁克利在纽森的州长竞选活动中捐赠了4万美金，还为少数的立法活动捐赠了小额的款项。比亚迪美国公司从加州获得了1.2亿美元的补贴，应对气候的变化。联邦政府的有关部门指控中国政府对比亚迪进行补贴，以此来削弱美国的竞争对手。
今年1月，比亚迪宣布开始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工厂生产口罩。他们生产的口罩规格是 KN95，相当于美国的 N9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接连收到了来自前总统和前竞争对手的背书，那么他是否能够在大选之前完成民主党人的集结？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路的报道。
I wish I could give you better news, but I think you know the truth.
在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于4月8日宣布退选后，前副总统拜登已然成为了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所有民主党选民的支持。对于拜登而言，在完全投入与特朗普总统的白宫争夺战之前，他首先需要的是将自己本党的选民集结在自己身后。本周多位民主党重量级人物公开为拜登背书。从周一拜登在党内的最后一位竞争对手桑德斯在视频连线中宣布支持拜登，到周二民主党当中最具声望的人物之一前总统奥巴马正式为拜登背书，再到周三此前一直迟迟不肯表态的前进步派参选人沃伦以及数位重要战场州的民主党议员纷纷公开表达对拜登的拥护。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民主党内的领导人物快速站队，显然是想要帮助拜登尽快完成民主党内的集结，从而集中力量应对特朗普总统。不过，民主党内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垒并非一日之寒，这些背书真的能够让那些此前对拜登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选民，尤其是那些进步派选民回心转意吗？
I think mos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easily unite behind the nominee that they hate Donald Trump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re will be some progressives who are going to be quite leery of Joe Biden, not the majority. And the question for Biden is going to be, is he going to try and bring them into his camp, or is he going to leave them with a choice they don't want, which is reluctantly support him or sit the election out?And that'll be a big determinant whether or not Biden can beat Trump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which choice he makes.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进步派参选人桑德斯在党内初选中输给了温和派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此后，他的支持者当中有大约12%的人并没有转向希拉里，反而是在最终的大选当中把票投给了共和党提名人特朗普。还有一些民主党选民干脆放弃了投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希拉里最终的败选。那么这种情况会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再度上演吗？
Well, some will, because some of Bernie's supporters are people who really aren't progressives, that they are people who are more populist and want to break up the system. And that sort of voter is going to find Donald Trump attractive as a second best choice.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2020年不会出现2016年的情况。
And one of the realities of 2016 was that most analysts and pundits believed that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who became the nominee, would win that general election. And so many people felt that the best thing they could do with their vote was to send a message. More than 6% of the electorate voted for an independent or a third-party candidate. And it's also true that some of Senator Sanders' supporters voted for President Trump. Most of those ballots were cast because there was a belief that Donald Trump would lose the election. When he won, obviously that changed the way people perceived Donald Trump and the way they thought about their own personal vote. And in 2020, it's very unlikely that people will believe, first, that Donald Trump can't win, and second, that their vote won't matter.
为了争取民主党左翼选民的支持，拜登近日在医保和免除学生贷款等问题上修改了自己之前的立场，进一步向进步派靠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向左走对拜登而言并非明智之举。
Well, I think that what Biden needs to focus on is the center. There are more votes up for grabs in the center than there are on the left wing. If he tries to keep moving left to keep them happy, then I think he risks being more unappealing to the center. So far, he hasn't really hurt himself, but he keeps doing it. If he keeps making compromises to wing the small number of progressives who won't vote for him automatically into his camp, then I think he gives Donald Trump fodder to attack him with the more numerous center.
I think when you look at the general election, he will need to unite the party around a platform that bridges the divide between the progressives and the centrists. But I don't perceiv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massive change in the underlying party platform.
分析人士指出，集结本党选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在2020年的选举中，对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争取自己基本盘之外的那些独立选民的支持。美国之音评章宁露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此前说会任命一位女性的副总统，不过现在看来，一些在公共危机和经济危机方面有经验的州长们也被认为是可能的人选。来看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明确支持民主党内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赞扬了他的经验和同情心。
Choosing Joe to be my vice president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ever made, and he became a close friend.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由于致命的新冠病毒爆发，导致美国广泛的经济停滞，拜登可能不得不选择一位在应对危机方面经验丰富的副手。
He really has to think about policy going forward. This is going to be a major campaign issue, so maybe someone who has experience dealing with crises, either at the national or state level.
拜登现年77岁，他曾说他的年龄也凸显了对能够立即接任总统的副总统候选人的需求。而且他已经保证要任命一名女性为竞选伙伴。
No country can succeed economically in the 21st century by continuing to keep the women behind. It's half the brain power, half the capacity.
最著名的人选包括前民主党提名对手加州参议员贺锦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但是沃伦对免费医疗保健和免费大学学费的主张与拜登的中间派观点相冲突，而贺锦丽是一个有色女性，可以为拜登带来关键的票源，那就是非洲裔美国选民。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中的一些人也强烈主张前乔治亚州议员史黛西·艾布拉姆斯，这位在2018年竞选州长小幅失利的女性，虽然经验较少，但有助于提升投票率。
Stacey's strengths
offset and balance out Biden's weaknesses. Her ability to inspire and galvanize the particular constituencies where he is weakest, and her unparalleled, frankly, track record of increasing African-American voter turnout.
此外，在州一级，密西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最近几天在抗击新冠威胁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形象。密西根是民主党必须获胜的关键中西部州。另一个可能人选是新墨西哥州州长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他可以帮助拜登赢得西语裔社区。拜登可能最终决定会挑选一位被视为能随时执政，但也会鼓动民主党基本盘的人做副总统竞选伙伴。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尽管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在家隔离，不过多亏了有 Skype 和 Zoom 这样的软件，美国人继续在线上锻炼，并且和朋友们相聚。
新冠病毒在美国迅速蔓延，促使当局下令关闭饭馆、酒吧、瑜伽工作室和其他聚会场所，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开派对、打坐和锻炼。不过他们现在全部在线上进行罢了。作家杰基·萨默斯和行销专家丹尼拉·维拉斯似乎毫不费力的就过渡到了新现实。
Cheers, guys! Thanks for having me again.
Yay! Cheers! Thanks so much.
在约定时间，所有参加派对的人聚集在他们各自的计算机前，手里拿着饮料，桌上放着小菜，然后在线上交谈，观看调酒师竞相调制最拿手的鸡尾酒。所有这一切都在自己家里安全的进行。萨默斯说，这样的派对两全其美，因为可以让他和他的客人排解寂寞，同时帮助失业的调酒师赚一点钱。
We hang out, we talk cocktails, we have special guests on that talk lifestyle issues. We've had doctors and nurses and psychologists and personal trainers and financial advisors on, just helping people navigate life issues right now. There are regular people that tune in every day.And there are new people tuning every day, roughly about 50 to 60 people at a time.
庆祝生日，一起烹调一些精致的菜肴，举行婚礼宴会，甚至一起守灵。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在线上进行的。这些线上聚会还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冥想空间。
Take a deep breath in. And just sigh it away.
华盛顿的雷查理工作室为任何情绪需要放松一下的人提供线上冥想课程。
You know, we're living in difficult times. Everyone, you know, has different struggles right now. And we decided the best way to go was to offer daily meditations at 6 p.m. with our instructors. And the reason for them to be live instead of recorded is.You know, it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connect with an instructor an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fter they've meditated or, and get more guidance.
瑜伽教练伊丽莎白·费恩斯通往的公寓大楼有几个人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管理部门关闭了包括健身房在内的所有设施之后，他开始为邻居提供免费的瑜伽课程。
So I thought that setting up groupfitness classes via Zoom would be a good way to get people to connect and breathe together because that'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is lacking at this time.
从美国开始严格实施隔离以来，使用电话会议应用程序 Zoom 的人数已增长 70%， 它也成为 Apple Store 苹果商店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序。3月23号当天，就有200多万人把它下载到他们的设备当中，比两个月前多40倍。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也请您锁定今天晚上9点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全新话题敬请关注。